说要参加滑雪的朋友，最好不要去按照普通的冬天的穿着，可能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滑雪的服装。因为专业的这些滑雪的服装呢，包括几间大的滑雪服公司出品的这一些滑雪服，它的这种裤子的话呢，都是非常贴合自己的身体，并且本身具有比较好的防水性。
嗯，
那么在雪山的话呢，防水是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全问题。因为如果是比较差的防水性的这种衣服的话呢，当雪山寒冷的雪变成水冰水一样的状况进入到人的这个身体以后呢，其实人的身体机能会随着这种身体温度的下降而慢慢的丧失肌肉的协调性。
嗯，
同时也有可能会使得其他的一些配合的动作和意识出现错误的判断。另外的话呢，比较专业的防雪服一般的话，它的裤子还含吊带，可以很好的包住身体。那么包括这个上衣的也是一样的概念哈。我们讲另外的话，可能专业的滑雪设备，有一些初学者我们也建议的话呢，要把头盔也作为一个基础的保护。我甚至有交流说，有一些初学的觉得戴了头盔好像觉得没有那么威风了，好像拍照没有那么帅气了。
嗯，
但实际上就像我们在墨尔本去骑马也是一样，初学的骑马者我们都要求佩戴头盔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在自己还没有达到竞技水平或者说比较好的条件的情况下就去贸然的话呢，有可能就会产生安全的隐患。
那么除了头盔以外，还有什么设施对眼睛进行保护呢？我们也经常听说因为这个白雪比较明亮，对眼睛会造成刺激。
是这样，因为我们到雪山的话呢，它成套的装备里面其实就推荐有护目镜，有这个头盔啊，包括手套。但是呢，就是说由于很多人出于经济问题的考虑，可能就忽略了这几样，因为它不是属于基本，因为基本一般就是推荐你滑雪衣裤的基础装备。那我们认为这个初学者呢，这个眼睛的保护啊，或者说头盔啊，或者说手套啊，它是一个系列套装。甚至呢，你像我们在滑雪的时候，可能在护目镜和嘴巴的间距还要包一块挡风布。那么当然这些的话呢，由于这个很多目前那滑雪的话呢没有做到这个方面的推广，所以就是以衣裤作为基础。但是如果能够比较配全的话，我们所谓就叫武装到牙齿，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一些。第二的话，其实这个安全如果讲大了的话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准备活动是不是要做得充分一点啊，比如说可能血糖啊，或者说身体本身有一些状况的朋友，包括很多滑雪的朋友，是不是一个提前的一个小小的饮食补充身体的能量，
嗯，
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有的时候上山的时候呢，带一些轻便但是可以背在背上的这种防水的背包，这样的话呢，可以在滑雪的间隙当身体机能当自己的体能在流失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小的这些要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安全的准备上能够做好比较多的这个工作。另外我们可能之前还有提到这些雪链的问题。雪山的道路相对来说，澳大利亚大部分的越野啊，或者说出行的道路来讲，其实本身安全性还有道路的建成的程度和到目前的安全状况还是比较令人放心，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去到雪山。但是呢，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雪山的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呢，雪链我们认为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自驾的同胞在感觉稍微有点麻烦的同时，能够感受到这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
嗯，
那么小小的这个雪链呢，其实可能对很多初次上雪山的有些困难，所以我们也建议他们呢，在没有动身前往雪山之前哈，即使得到了这个雪链哈，买到了这些雪链以后呢，能够上网啊，或者说是根据这个购买的地方呢，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指导啊，或者说找这种 YouTube 上面的视频，那么能够试着在家里面去安装一下。因为这个雪链啊，不是说直接拿出来以后往轮胎上一套就可以用，根据你车型的大小，很多的雪链的安装也比较繁琐啊，有一些专业的这种巴士雪链甚至需要这个装一半，车再往前挪动一下， 完了以后再装一半，完了以后可能还要再前后动一下，再来检查雪链的关节部位。所以的话呢，因为这涉及到比较专业的这种安装，那么当你比较专业的去进行安装以后呢，就能保证这个雪链在雪山啊泥泞或者说下过雪以后湿滑冰滑的这个道路上面安全的行进。但是假如说这个雪链呢，你光备有雪链而没有比较好的掌握雪链的安装方法，就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我们先不从事故的角度考虑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雪链就比较容易滑脱。我们经常在上雪山的路上看到有一些雪链掉在这个路上，这些呢就是由于不正确的安装雪链导致突发的这种雪链滑落的情况，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增加安全隐患。那么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有这个方面的责任心，当你出现安全隐患的时候，有可能也会给其他入雪山的车辆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所以呢，保护自己到最后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保护大家，也希望大家对雪山的这个雪链的包括开车的安全。那么开车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自驾入雪山的驾驶员在入雪山之前的晚上能够保证比较充足的睡眠，或者呢如果同一辆车辆同行也有可以驾车的朋友呢，最好也能够交替的保障我们驾驶员有比较充足的体力应付这个雪山相对来说呢不复杂但却稍微有一点冰滑的这种道路啊。另外呢，这个因为都是凌晨出发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精神也是需要注意的。
您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雪链基本来说就是绑在这个轮子上面，它有一种专用的铁链，然后呢是增加它在雪地上的摩擦力是吗？
对，防滑是主要的一个功用。那么就是说目前的话呢雪山在这个方面做的比较细致啊，当这个他们认为道路的条件不足以支持正常轮胎的行驶需要上雪链的话呢，他们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入雪山包括在雪山的上山途中都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指引提示你一定要进行雪链的安装工作。所以呢其实大家在车上备有雪链的情况下呢就可以不用担心啊自己会不会因为啊没有注意到而忽略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还是强调就是自己要掌握如何安装这个雪链，另外呢就是说最好在上雪山之前稍加的试练，这样的话呢遇到情况也不至于紧张。因为有一些没有安装过或者仅仅认为看视频就能安装的，我们也听过装一个小时装不上去结果只能扫兴而归的，那么这些也是其实对一天的一个比较好的计划和展望到最后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放弃了雪山的行程，我们也听过这样的问题。
在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如果说雪山认为它不够安全的时候，是不是只有装了雪链的汽车才允许上山呢？
对，这个是雪山反复强调，目前呢雪山除了自己的人员进行这个方面的巡逻工作，我们还发现有一些维州警方也加入了对这个方面的检查。所以即使可能因为这个工作人员的疏忽，因为可能啊一不小心有这个车溜上去了，当然这个概率很低，那么也会受到罚款和一些相应的处罚措施。
那这个雪链是在一般的汽车配件店里面就可以买到吗？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呢？
有一些可以。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很多这个专业的安装视频，当他们出现雪山雪链的安装视频呢，都是使用这个 tire chains 这样的说法。那么我们上这个雪山的话，本身它换雪链的话呢，就是都是到那种 chain bay， 所以我相信应该都是这样子去形容。由于在雪山的附近也有一些商家，好像我们的很多雪链也都是从这个雪山专门是租赁雪具的这些单位直接进行租赁或者是购买，作为私家车上山呢，在山脚上和山上一路沿途有非常多的专业的雪山各种用具的租赁单位。那么作为这种并不是说经常计划去雪山，而是最多每年有一两次出行计划的朋友，我觉得进行简单的租赁就可以了，价钱的话也就在十几到20多块钱澳币就可以把这样一个温馨而又安全的小工作搞定了。